今天我们还要利用五分钟的时间来结束上一个题目，信仰要求改变。我们还没有结束这个上一次念的那篇文章，叫天意莫测。我们现在继续。坐在圣堂里边，心中充满着喜悦。我记得以前我最怕参加婚礼，天天想不到心情这么的愉快。我对我自己的改变感到很高兴，也许我的喜悦是与老友重逢有关。黑龙带着女儿走进了圣堂，举行了隆重的婚配圣事。我们都是这圣事的见证人。神父问 Claire， 你愿意与他共度终生吗？ Claire 回答说，我愿意。好美好的一刻，我心里正羡慕他，多明智，好好的选一个丈夫。如果当初我再等三年，也许我有一个美好的婚姻。我坐在观众席上，懊悔自己错误的决定。忽然天主问我，你怎么知道算命先生说的是对的呢？我呆住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算命说的可能是错的。如果算命说的真的是错的呢？我在这个假设之下回顾了23年的婚姻生活，许许多多的生活的小节就像电影一样从我的脑海之中否定而过。如果算命先生说的是错的，那么我岂不是误解了许多的事情，做了23年的傻瓜吗？外子一直很爱我，也爱我们三个女儿，从来没有也没有有过外遇，桃花一度也没有开过。虽然我现在已经老了，走到了老朋友都认不出来了，外子对我的爱这是更踏实更成熟。想起二女儿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妈，爸爸非常的爱你，他这是不知道怎么样子去讨好你的欢心。23年来，我一直把我的婚姻当成一种错误，就是因为算命先生说这个不是我的本命婚姻。如果算命先生说的话是错的呢？我望着祭台，眼睛随着祭台的柱子往屋顶上看，心中又响起了一个声音，我祖父的婚姻就是本命婚姻。是主吗？是主和跟我说话吗？我的婚姻的确是天主祝福的。我们在圣堂里面举行了婚配圣事，原来这一直就是我的本命婚姻，我真是做了一个傻瓜了。这个时候，圣堂里面的神父的声音把我带回了 Claire 的婚礼。神父说，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妇。那个时候主耶稣又在说话了，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我听不懂为什么主要说这句话呢？主要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父母吗？忽然之间我领悟到了，这句话不是对 Claire 说的，而是对我说的。我结了婚以后没有离开过上一代的父母算命的家属，而深受了算命之害。是的，我需要离开父母，弃绝算命。瞬时间我身上好像有一条锁链突然之间断开了，把我解放出来。我感到无比的轻松自由，我有一个美好的婚姻，我拥有我的本命的丈夫，我对我自己的婚姻有绝对的自主权，好坏在我的掌握之下，与命运无关。我想到家中其他的兄弟姐妹受到迷信算命之害，如果爸爸对小哥也会对妹妹一样的尊重，也许小哥会有很自信自尊。如果妹妹不听算命师的话，也许她也不会浪费十年的青春。如果家人不听信风水的话，也许三嫂也不会对卖那栋房子有这么深的自责。如果我不听算命先生的话，也许直接的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如果一连串的如果， 哎，我们多么愚昧无知啊，做了傻瓜了。婚礼结束以后，来宾拍手欢迎新婚夫妇，我也拍手，大声的拍。我好奇的望着来宾的脸孔，想知道刚才在婚礼当中，天主是不是也跟他们说话了，在他们的身上工作了。我狂吠了23年，好在外资还健康，我还有机会弥补我的过失，我真幸运。记得王金红神父来加州的时候说过，不可去算命，什么八字、风水、紫微斗数、紫牌、通灵等等，一样都不可以。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只是这样把自己的渔村的经验与天主对我的教导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圣何塞的通讯，在1966年3月份。好，我们结束了上一次的一个题目，就是信仰要求改变。从今天的这个有两节课，我们会介绍天主的召教与人的回应。今天是第一节，天主的召教是一个喜讯，为不少的教友来讲，信仰看起来是一种束缚，比如说每个主日要去参与弥撒，或者是一种难以负荷的重担，比如说不许离婚，不许堕胎，不许纵情享乐，不许迷失于这个声色犬马。我们要在人前表现出基督徒的道德水准等等。所以基于这些原因，有些父母不让子女在婴儿的时候去领洗，反而美其名曰将来让子女到了18岁成人的时候让他们去自由的选择。其实上主的召教原来就是一个大喜讯，它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的持久的永恒的喜乐。雷明云神父因此也给我们留下了9个字的真言，就是全牺牲、真爱人、常常喜乐。因为我们所领受到的召教实在是一种真实的喜乐。所以什么叫信仰呢？信仰不是我清楚，信仰也不是我明白，信仰是我相信。有信仰的人照样会生癌症，有信仰的人照样会生意破产，有信仰的人照样小孩子考不上大学。那信仰为我们有什么用呢？信仰不是给我们解决任何的困境，信仰是给我们面对困难的力量。所以碰到了人生不如意的时候，一个有信仰的人跟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会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再有，信仰不是相信一个我看得见的东西，但是信仰的结果使得我能够看到我所相信的东西。圣经上讲，耶稣的降生是一个全民的大喜讯，所以是信仰基督使人欢欣。基督的诞生，天使向牧童形容为一个为全民做的大喜讯，因为他是人类的救世主，他要把人类从一切的罪恶的当中解救出来。在这段福音里边，上主把喜讯首先传给卑微的牧童，因为谦卑的人最容易感受到喜乐，反而那些习惯了让虚假这个麻醉自己的人并较难受到内心的心灵的精神上的喜乐。而且不单单是人精神上的灵魂的得救，耶稣在圣经上边治好了不少的人的身体上的痛苦，瞎子的、瘸子的、聋子的，他还复活了死人。所以他还解救了人精神上的这个毛病。有的人是要求替罪人宽恕，有的口渴的人替口渴的人带来了活水，为寻求真理的人带来了重生， 为儿童带来的祝福，为被弃绝的人带来友谊和信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喜欢跟罪人、弱小的、被压迫的人在一起，他特别是显出是罪人跟穷人的朋友。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卑微软弱，我们必会感到需要耶稣，也会比较容易的受到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救恩跟喜乐。所以基督是我们喜乐的源泉，他颁布的征服八端使我们整个看到我们伦理生活的意义跟方向。如果人有了清楚的目标跟方向，实在是一件可以解除我们思想跟精神负担的快乐的事情。他的善表使我们对他所宣讲的话更具有信心，有时我们能够遵循他所教导的。他不是一个只教人做而自己却不实行的人，他就是好像孔子讲的先言其言后从之的好的道师。他行了许多的奇迹，比如说驱逐魔鬼、治愈赖疯病的，跟清楚的显现的天国已经来临，恶势力的最后必然会彻底的被粉碎。这是我们对战胜罪恶、粉碎黑暗的势力更具有信心，也是我们就是在跟罪恶搏斗的时候还是拥有内心的平安跟喜乐。而且他的耶稣圣心更是我们安息与欣慰的情缘，并使我们对生活的担子倍感轻松与柔和，能够甘苦如盐，这是多么快乐的好的境界。耶稣的牺牲与从容就义的精神使我们能够学习到如何正视痛苦跟失败，甚至与屈辱跟死亡。当一个人连死亡都不怕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能够使得他在头上与忧愁了。耶稣在临别的证言当中曾向他的门徒们保证，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界却要欢乐。你们将要忧愁，但是你们的忧愁将要变为喜乐。如今你们固然感到忧愁，但我再要来见到你们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你们心里要喜乐，而且你们的喜乐谁也不能够从你们那里夺去。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自由、尊严与平等的喜讯。基督是人自由，一种认识真理、摆脱罪恶的自由，一种在基督内获得救援与彻底解放的自由。耶稣基督还宣告宽恕，耶稣的原则是爱的越多，获得的宽恕也越多。只要爱，只要肯悔改，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都有新生的可能，都可以有一个多一个机会，都可以再来一次。人不再有失望的理由，人不必再失望，因为这是多么大的喜讯。第三，基督恢复了人的尊严与平等，并不是因为人的罪而加以鄙视。耶稣最喜欢跟罪人在一起，跟一个悔改的人在一起使得这个悔改的人感到喜悦。人的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在他所做过的功德来衡量，相反的，做了好事而鄙视别人的人才是真正是可悲的，而勇敢悔改的人却受到上主的重视。在天父的面前，我们已经不必要计较我们做过了什么事情，完全是因为我们而爱了我们。所以我们的这个恩宠是天主白白赏赐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带什么东西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呢？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有这样一个爱我们、这样一个接受我们的主，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啊！所以我们信仰就是要彻底的回应上主的召叫。我们来看三个例子。第一个是旧约时代的亚巴郎，亚巴郎成为信德的父亲，他是在高龄75岁的时候被召叫，而且在他99岁的时候，天主答应给他一个儿子，因为他一生就是没有小孩子的。而且天主说给他的子子孙孙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像海边的沙粒这么繁荣。结果天主在他99岁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儿子，而且天主要求把这个儿子祭杀给天主。所以亚巴郎带着他的儿子到了山上，放好了柴火。这个小孩子问，哎，我们有柴火有火种，那个祭物在哪里呢？亚巴郎想祭物就是泥，但是他不告诉他，他说天主自会安排。结果到了祭台上，放好了，把他的儿子捆起来要点火的时候，天主看出他的心意，他说你不要伤害这个孩子，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讲什么你完全遵照的，甚至于不惜把你的自己的亲生子献上来。所以这个时候有一只羊来代替他的儿子作为献礼。这个故事的本身中心不是为什么要杀儿子，我们也不要问天主为什么要这样试探人，是不是合理。这个故事的中心是天主高于一切，也大于一切，他是绝对的，他有最完善的计划，他总是为人的最后最大的最根本的利益做一个最巧妙的安排。今天我们对于这个今天的一个题目，我们介绍到这里，下次再继续。